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五讲的第二段哈，前面讲了整个的发展过程，我们讲了不管是教会、教廷跟那时候的政治之间的冲突，以及我们讲到了十字军东征跟外界的冲突，可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发现说，还是有神的心意在带领，往下走了一个路线，所以你会看到这一章是我们等于是这个课的一个总整理。我们上次讲的是左边的这一半，讲到政权和宗教之间的关系，讲的是十字军东征。我们现在讲的右半边的是神的心意在这上面带领。那我们会谈几个重要的事情，谈了一个是修道的运动，谈到经验的哲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宗教改革的一些先行者哈，这是我们下半段要谈的。我们就从这章开始谈到。那么，在这整个的发展的过程中间，在体制内有些改革，你可以了解以前我们每次在谈到前面初代教会的时候。当对教义有争论的时候，常常出现的是大公会议。大公会议就是所有的主教啊，大家在一起啊，有时候是有政治力量在后面，但大致言是各个地区的主教们呢在一起讨论。哦，前面我们讲了有几次的大公会议。那么在这段时间一样的你会发现政治和信仰有冲突的时候。那么就召开了这个几次的大公会议，那么为什么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讲大公会议，这边讲说公会议，公会议就是大家一起来开会，为什么不用大公会议这个词？是因为东西的教会分裂出来之后，可能另外一边不承认这边的。叫做大公会，这边不承认那边，所以我们就叫做公会。公会就是一群主教们起来开会讨论。这里有两个，但这个两个部分呢，我们会注意到说，反而是它有一个局限。第四次的拉特朗会议是在1215年召开的，原来也是要讨论说，教权和政权之间应该怎么处理。但最后反而讨论了一个蛮严重的一个结果，一个就是圣餐的变质说，所以你在原来是没不存在的天主教的变质说是在这次会议里讨论出来了。实际上有些人是反对的，你知道像基督教或是不同的话，对于圣餐饼和杯是不是真的变成了基督的血和他的身体？在这次会议，天主教是，他是，这后面有一些很特殊的。如果你在天主教这环境里头，他们怎么样，饮用饼和杯，就会由这个影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宗教裁判所，这个其实这个可以拿一个大题目来谈，宗教裁判所的影响，它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可以，就是离线，离开我们不录，我们再继续讨论，宗教裁判所，还有异端裁判所，有教廷设立的宗教裁判所，也有政府设立的异端裁判所，这个在混杂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哈。那么这个是一个专门的题目可以讨论。它的负面的影响，就是你可以，我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讨论一下，是说，你们如果喜欢看宫廷剧呀，如果你们喜欢看中国的宫廷剧也好，看西方的古时候的那个电影也好，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对于法律的概念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皇帝也好，或是 或者说在宫廷剧里面，或是当官的也好，他认为你有罪，你是有罪的，你必须要证明你没有罪。那么，在这种状况下，你会觉得，你以现代的法律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是不可思议。现代的法律观念是，反过来的，要先假设这个人是没有罪的，除非要说他有罪的人拿出证据来证明他有罪。但是你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是反过来的。你如果看宫廷剧的话，你是理所当然就是这样子看的。你要皇上这个怜悯小的无罪什么什么，然后那可是你可以发现，你看的包公的故事啊，都是。你不招就用刑，让你因为你狡辩，你不愿意承认你的罪，所以要用刑。你看那个时候好像这种是很正常的一个发展。那什么时候这个观念转换过来，是倒过来的？实际上跟这个宗教裁判所和异端传播所的演变是有关系的。所以它有正面有负面的，这整个的在。西方的法律制度的演变，以前是认为宗教裁判所是一个理所当然、正当的，而且宗教裁判所里头的，你如果仔细去看，在20年前的时候，教宗他把其实在整个的天主教的罗马教廷里头，他的图书馆里头，把这些的记录都是保存下来的。都没有把它去掉，所以他把这些的记录开放，让历史学家进去研读，在这段时间的从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的各个例子里头的记录，他们发现说，远比一般想象说这是黑暗时期啊，他发现以那个时代的法律观念来讲，宗教裁判所里头做的记录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严谨，而且在那一个状态下，他们的假设是照圣经的方法，是照圣经方式说，要把这个人挽回。马太福音里头18章讲的，你要把他挽回，因为想成这个是一个迷途的羊，要把他带回。主要的动机是这样，那真正会被判的是因为他不愿意。所以这就变成是教义的问题，但是在整个的过程的记录进去看的时候，发现是非常严谨。只不过在那个时代，是被控的人要证明他是无罪的，在那个时候，而后来法律的演变，因为这种大家去思想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转换变成国家的机器的异端研究所的时候，对不起，异端的裁判所的时候，就演变到政治的迫害，演变到很严重的所以你要把教会里头的宗教裁判所跟政府机构设立的仿照的建立的异端裁判所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进去查历史的资料的时候。它一个正面的演变，就是大家看到说，就算原来教会的本意是好的，它也造成一些不公平的状况，因为你被控告的，反而是被控告的人要证明自己是无罪的。那么在西方的法律把它完全的翻转过来，变成是。你要先假设他是无罪的，必须控告的人要证明他是有罪，所以他有一个这样的演变过程。这有机会我们可以来讨论这个的发展。所以你可以发现，它有一个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在这个状况。那另外一个就是康斯坦丁的这个会议的时候呢，同样的也是教皇的状况，教廷越来越腐败的时候。造成很多的困难的问题的时候，那边有个正面的结果，正面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天主教选教皇是红衣主教， 的集会来选出来的，而不是像以前的那种方式，有一些很奇怪的方式。它有一个正面的，那么但是同样的，它也把一些人定义成异端。异端的主要的挑战者是挑战教皇的位置，挑战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信徒组成的，你不应该有这个阶层的存在。那么你会发现，天主教走到后来的时候，把教皇放在另外一个阶层，教廷放在另外一个位置的时候，造成很多的弊端和很多的问题。所以这边我们可以讲说，就算是体制内的改革，它有它的局限，它的发展，你会发现说，早期的教会的大公会议。他没有利害关系，他就是很认真在讨论神的话语，圣经上讲的，我们怎么样决定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耶稣的位格，耶稣的两个位格之间的关系，大家都很认真讨论。但是在这次这个时候，你看这边的时候，他有权力的问题，他有教廷的位置的问题，跟政治的问题，还有教皇的问题的时候，就复杂的多了。它有它的缺陷，所以这里头我们必须要谈一下。那么再下来，可是，在第一层的人，就刚才你看的是从上的正面的，从上的应该说体制内的，那这边是属于体制外的。体制外就是基督徒们、信徒们自己自发的几个运动，这个运动就是我们讲说，修道的运动，这个是在中世纪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发展。那一开始我们前面讲说，修道院一开始变成一个弊端，是因为它跟地方的封建的结合在一起。而第一个一个改革我们讲的是这一位克吕尼的修院，因为他犯了一个错，他谋杀了他自己的兄弟，他觉得不安，他就建了一个修道院。那这个修道院是直接向教宗报告，不是跟地方君主报告，所以他不受地方君主的控制。那么这个发展的非常的快，因为他就少了跟地方之间的勾结啦。但是到后来他自己本身也变成一个财产上的一个小小的财阀一样，那么发展到后来，同样从地方上来看，需要另外一个改革，就成立一个叫做西读会啊，在第11世纪的时候，他们就很针对这个前面这个修道院啊，吕尼修道院的腐败，他们生活要严谨，他们对吃的，他们早晨起来祈祷，他们穿衣服的话是黑色衣服里面有个白色的会服，所以他们叫白衣修士。他们在唱诗歌啊，很多的诗歌，我们现在也还在唱，在这个现在这录音区，我再放一些给你听，你会听得很熟的啊，因为他们非常严谨的生活，律己非常的严啊。那么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伯纳德，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啊。他也讲到写作，神学论文，他写了非常多的好的诗歌。他有一个很重要，伯纳德写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文，他清晰的表明说，爱神的本意是什么？他要说明爱的本质。很动机是因为神就是爱。如果我们的爱不是来自神，不是神把他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可能认识神。我们还是会为了自己的动机、自己的好处去做我们的信仰。那么，你就会不满足，你会要 加其他东西。他提醒大家说，爱神的基本的动机是晓得自己，除非是神进入我们心中，他的爱充满了我们，其他的动机都是以私人、个人为出发点的。要提醒我们自己去想这件事情。而这一次我们就讲说，他谈到的这个概念，其实对后来的加尔文影响很大。大家谈到什么是神的本质、神的属性，什么是真正的爱神，什么是真正的认识神。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啊，就是方济会啊，方济各会现在在他这个人叫。你应该叫做方济，但有时候翻译成方济各，那么现在他们这个的最大，这个方济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说，他第一，他很修，他是很简朴的，但是他进入这个社会，他去做宣教，他做各样的慈善的事业，他是。要表达出神的良善、神的怜悯和基督的爱。现在你还是会看到这个，包括在各地方，还是一个活跃的。所以你会发现说，虽然在体制内有各式各样的行动，但在体制外，修道运动是一个大家自发想到了什么是神的心意，去做的。这是一个。到现在都还有影响。另外一个，在中世纪一个很重要的是叫做经验哲学是在中世纪的大学里头，在讨论说你的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关系，因为十字军东征的关系，就把原来在希腊的，不管是亚里士多德也好。柏拉图的哲学带回来，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在思想的时候，用逻辑的方法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融入了神学的观念。所以在这一段有一个叫我们叫经验哲学，其实你今天想想，他讲的有些很多东西是一个蛮有道理的。他讲到信仰跟理性的关系，像这个安瑟伦，我们昨天讲的这安瑟伦。他说：“我们的理性思考必须是在信仰原则之下。”他讲了一个名言，他不是因为先了解了才能信，而是先信才能了解。我说：“因为我相信，除非我先信了神，我不会去理解神。”他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哲学上的发展叫本体论，本体论呢，就是说，他把上帝的定义是，比他更伟大、更完美的那个一个存在者。你要想什么是完美的那个尽头，如果你能意识中间想象出来，说我要想一个比神更伟大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你能想象出来的那个最伟大的、最后的，但你不能想象，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他用从一个这个本体的角度来看，神的定义，从理性的来讲，就是那个终极的。那么他也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一本书，就是说神为什么要变成人？这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明白的救赎的。一个基督的救赎论，他把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基督的受难，我们现在很熟悉。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为真理做见证？耶稣来，他是要谈到神的救赎，谈到神的爱和神的公义。因为我们的罪是如此的干犯这个圣洁的神，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为我们的罪。付上这个赎价，只有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完美的神和人，才 还可以为我们所有人的罪付上主价，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讲这是理所当然，但是他写的这个，把这个完整的概念放清楚了，可以让我们了解。你记得我们上次讲纪要真理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纪要真理，这纪要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除了他，没有再别无拯救。原因就是因为只有他，一个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我们才可能与神和好。啊，另外就讲到阿奎那，这是一个阿奎那是一个非常你可以讲说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在哲学上，他有很大的贡献。他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讨论信仰。他有他的一个故事啊，他的故事我们也可以讲很多。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显出他的学习的天分。那么他想要去参加一个修道院啊，叫道明会的修道院。那他的父母亲还把他抓起来，把他绑架，让他不要去，甚至想要诱惑他。不管是用各样的情欲呀、或者是说，他家很有钱，他就说我们帮你买一个地方的主教，去那边当主教就好。那最后他还是进入了神学院，后来变成非常重要，在中世纪而言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学家。你可以讲说，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哲学的事情，一定会讨论到阿奎。你看啊，他完全是从一个不管是特殊启示，或者是我们讲到说一般启示，他认为这两个是都可以见证神。他说你可以从就像罗马书上讲的啊，神啊是我们可以去思想，可以去感受，只是我们不能明白救赎的这个道理，从耶稣基督来。但是神这个概念，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他，我可以附给大家，就是他有一个五路论证，用五个角度去谈神的存在。那你可以想，他这种观念就是你常听到就是要第一因，就是你去想每件事情有一个原因，他的是谁造了谁，谁造了谁，什么东西做成了哪一件事。你会一直推到一个没有别人可以推到，只有他来推动的，那就是神。神就是第一，你每一个事情的动都要有一个不动的第一。所以他用第一因的这个观念，让大家去想我们发生的所有事情，他去逻辑反推说神就是你一直推到后面的这个第一因，他有。我们有一个叫五路论证，不管是从第一因，从动的原理，动和静，什么东西是推动哪一个，一定有一个不动的。他就用这个理论的就是从理性的基础去对话，告诉对方，你怎么样去想，都应该要有一位神。他的这个观念，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一件事情，说他可以跟理性的对话。那现在其实，在神学思想里头，是有一派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可以有机会，我们谈到他后面的教会历史，他是认为你可以用理性的，可以跟别人让别人相信，他可以不信，但他至少承认神的存在。那么这样的一个影响，你说从正面的影响，是他可以跟一般的互动，尤其是那个时候，一开始慢慢的理性主义也好，人文主义开始兴起了，那么他可以跟他们互动，但是从另外一边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在谈论这些的时候， 你把基督的救赎就淡化了，那么你会一个慢慢的到后来就会变成我们讲的半柏拉图主义，就会慢慢的虽然他不同意，可是你是鼓动半柏拉图主义的心声，你会说我用我自己的思想，我可以认识神，可是事实上。你会这样想，也都是神的恩典，让你去做这样事。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讨论的问题。讨论到后来的这个状况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路德在后面，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会谈到，他在这个过程中，他照这个路线下去的时候，他发现他还是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做不到，因为这样的理性的。把福音放淡了，这是一个下一个问题。最后，我们很快的谈几个四个重要的人物，就是说宗教改革的先行者。这些先行者，如果去德国有一个地方叫波姆斯在德国，因为那是路德在那里受审判的，有一个路德的纪念雕像。雕像底下有四个人物，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这四个人物。那么意思就是说，路德的宗教改革是奠基在这四个先行者的牺牲上面、殉教上面。那么第一位是彼得瓦勒杜你看他大概在12和13世纪之间那么他认为圣经。才是教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最高准则。这些我们现在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在那个时候，在跟教廷其实有个蛮大的冲突。他反对，他是非常非常的反对，说中间再加了一个教皇在里面。他认为圣经应该翻译成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语言，所以他把。原来那时候教会的圣经只有一次，都是拉丁文本，他把它翻译成那个地区的法文。而且他认为说，他非常反对炼狱的观念、功德的观念。他认为你是基于神的爱，你去怜悯施舍穷人，而不是以希望这样做，让你的自己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这些的概念，我们现在都看起来是理所当然，但那个时候是一个很突破的一个概念，在那个地区，慢慢的也是，它不是靠上面的国王啊，或者靠一些地方的主要人物，它是在地下的一个发展，这个时候其实对后来的。宗教改革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第二个是约翰威克里夫，他是英国的，他那时候也是英国的官员。他说：“如果是教皇是神设立的，那么担任领导职分的就应该效法基督的榜样，做一个谦卑的人，而不是一个贪婪的掌权者。”所以。他认为教会应该，基督正教会应该是这些蒙恩得救的信徒，而不是教廷。所以，他也赞成每一个人应该教导每个信徒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写圣经，所以他把圣经翻成了英文。这个其实这个机，后来我们现在讲说翻译机构用这个用他的名字。那么，他也反对他。其实他在他死的时候，他并没有受到迫害，但是他主张，他认为圣餐的变质说哈是没有圣经依据的。所以到后来，他也被教廷抓出来，这是已经在他这个死以后了。因为他有一派是跟着他传播他的教导，而且散发 英语的圣经，但还把他的骨灰挖出来然后焚烧，然后骨灰丢到这个河中间。所以人家写这个英国的教会史的时候，就讲说他的骨灰流到这个河，又流到那个河，再流到海峡，流到汪洋大海。他的观念实际上就散播到各地，所以这个是宗教改革的成兴。那另外一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人，也是在那个公会议上被宣为是异端的啊。这个约翰胡斯，实际上他是在捷克，他在捷克的时候，他当布拉格大学的校长，那个时候学校都是教神学的。他也是认为教会是应该是由信徒组成，圣经才是最高的权威，所有的基督徒，包含教皇、教廷，都应该在圣经的引导之下。他认为教会那时候的教廷，敬拜这些雕像啊、图像啊、圣徒的遗物都是不应该的。注意到，天主教从来没说要把这些当作神话、神明化，但是某种程度上把他们提高到一个位置，让一般对圣经不了解的人误认为去对这些表达一个恭敬的态度，对这些的祈祷会带来一些效应，这些都是错误。他是大力的是说不可以这样做。因此，到后来发生了这个，开始有这个赎罪券啦、炼狱这概念，他是坚决的反对。那最后他，要你记得我们刚刚讲说有宗教裁判所，要找他去，要辩论的时候，皇帝给了他赦免令，叫他来做辩论，但实质上呢，他来的时候是在康斯坦丁的会友，我们刚讲的公会议中间，在辩论的时候，他拒绝放弃他的观点，他认为炼狱是错的，他认为赎罪券是错的，那么他被宣判为异端，他被判火刑，他是被烧死在火柱上的，他也做这样的祷告，是为了你，忍受罪。他也要求赦免这些，这胡适的影响是非常重要，对后面的都影响。那么另外一位我们要讲到意大利的也是在讲这样的事情啊。对，这个四个啊，就是我说在马林路的雕像底下的这四个，我们都叫做划破黑夜的晨星，他们的是先行者。很快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时间的中世纪的你会发现。两条不同的道路，一个是体制的教廷的，它跟世俗的权柄、金钱、土地和武力结合在一起，然后你会不自觉的卷入政治当中，到后来就因为金钱的关系，甚至是可以买卖的，又有赎罪券，然后到后来对于不合自己想法的人。要不然就经济封锁，你可能十字军，甚至用刑罚，这个结果是这样。但是我们一直在走一个改革的先驱，还是在走的。讲到圣经的权威，讲到生活的朴素，讲到十字架的受苦，讲到翻译圣经在民间的讲道，讲到自我的舍弃。讲到要怎么样怜悯穷人，为仇敌祷告，播下宗教改革的种子。你会发现这两件事是在平行，在运作。你虽然看到迷失地上之神在做，但事实上在追寻天上之神从来没有停止，神也在带领。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去思想这件事情：上帝的主权，就算在黑暗的政治算计。和体制的腐败里头，上帝仍然是透过继承修道院的这个清修，还有 经验学者的严密的辩证，以及先行者的先学和翻译圣经，还是保守了因信称义和唯独圣经的火种。就算是地上的哈，你会发现说，如果你用各样的，我们刚刚谈到，你用手段，你的名义是为神的名，但是你的手段是玩弄按个人的私欲的时候呢，最后的结果是毁灭。所以最后我们要讨论到我们自己今天的这个课的一个结论。在今天的生活里头，我们会不会像中世纪人一样，在世俗的成功、职场的地位或某种政治的正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长存之城？还有一个就是看到教会的软弱，或者是提到说，我们是选择绝望冷漠，还是相信神的信实、神的保守？我们往前行，因为神一直在带领。你会看到，就算这样的腐败、这样的黑暗的时候，神还是在带领他的真理，保存、展开、放大。这是我们下次要讲的。今天的课程稍微长了一点，我们就停在这里哈。我先把它停下来，然后我们如果。